因為佢真係好方便啦，成日有一啲日常生活中嘅疑問咧，啊，我突然間諗起好想知喎，咁我問一問佢咧，佢就會即刻解決到噶啦。例如嗰日我喺我媽屋企食飯啦，跟住我就望向山上面啊，佢住西灣河嘅。咁山上面大家都知道有兩座白色嘅波波，好大座嘅一個建築物啦。咁我由細到大都嗌佢做天文台嘅。咁但我嗰日望到嗰座嘢咧，我就忽發奇想啊，到底佢係咪真係天文台呢？所以我就問 AI 啦，影咗張相啦，跟住我就同 AI 講啊，請問呢一個山上面嘅建築物係咩嚟㗎？咁樣。咁佢好犀利啦，佢就即刻答到我，原來唔係天文台嚟㗎，我嗌咗咁多年都嗌錯咗，原來佢係民航處嘅偵測站嚟㗎，係負責偵測啲飛機啊等等咁樣。咁啊，仲有好多時候嘅日常生活都好方便啦。例如我煮飯嗰陣咧，我就會話俾佢聽啊，我雪櫃有呢啲食材，到底我今晚咧可以煮啲咩咧，又係快嘅、方便嘅咁樣。咁佢就會建議幾個餸菜俾我啦，仲教埋我點煮添咁樣。咁又例如啦，我睇完中醫之後咧，我就會好奇啊，到底佢開俾我嗰啲藥方咧，嗰啲乜藥乜藥嗰啲藥材名到底有咩功效嘅咧？我又會影張相俾阿 AI， 跟住就問佢啦，誒呢張方有咩功效啊？睇下個中醫有冇分我啊嘛，係咪先？啊咁點知原來真係冇喎，即係個中醫講嗰啲嘢咧，又真係嗰張藥方上面嘅藥材有用嘅。仲有一次最經典嘅同大家分享，就係有一次我喺屋企想開罐頭，咁但係原來咧我好耐之前已經抌咗屋企把罐頭刀，我唔記得咗。但我家裡很少吃要用罐頭刀的罐頭，但我那刻真的很想打開到那個罐頭，我不想等下一天再買回把罐頭刀先開那個罐頭。於是我又問 AI 了，喂 AI， 我怎樣可以在沒有罐頭刀的情況下開到這個罐頭呢？那他又給了幾個方法我，那我就選了其中一個呢，最後真的得了，雖然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開到那個罐頭。那所以呢，在這些我用 AI 的經驗和過程裡面，我就覺得哇 AI 真的很厲害，即基本上呢你分派給他的任務呢，他是一定完成到的。那雖然我們都知道啦，有上堂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啦， AI 提供的答案呢是不一定準確和不一定是真的，他可能為了答到你的問題呢，他就作一些東西出來來解答你這樣啦。但起碼你問問題的時候，他怎樣都會嘔些東西出來給你，去有一個答案。就好似今天的 PowerPoint 咁樣啦，平時咧以前咁多次講到咧，我都係自己做嘅。咁今天我又測試一下用 AI 做個結果會係點樣嘅咧？咁話坦白講，個製成品我真係唔係幾滿意，我覺得啲質素都真係差差地。咁但係起碼我嘅指令入落去話啊，你幫我就住呢篇講章做一個 PowerPoint 出嚟啦，佢又真係做到出嚟喎咁樣。咁可能有時候我哋都會好想好似 AI 咁啊，可即係用入有一啲任務喺身，我哋咧。不用幾秒、幾分鐘這樣就搞定了，因為我們日常生活都有很多任務嘛，可能是我們工作上有一些上司給我們的任務，又或者客人給我們的請求，我們就要去滿足客人的需要，又或者在家裡面我們有責任去照顧我們的家人，連年輕人打機都需要有完成一些任務，是不是？就好像我每一天都會用這個 Duolingo 這個 App 去學日文的，咁每一日咧，嗰個 Duolingo 咧都要俾三個任務我啦，咁我就有少少強迫症咯，我一定要完成曬嗰三個任務我先瞓覺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講笑話咧，我玩 Duolingo 先係我嘅正職咁樣，因為我好勤力嘅，真係日日我都會做曬嗰三個任務。人咧同 AI 一樣啦，都係有任務要做，咁然後咧就完成嗰個任務。咁 AI 就喺速度同埋資訊嘅層面比我哋人類強啦。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呢，是 AI 沒辦法取代人，就是跟我今天的正題有關。人呢是有使命的，而 AI 是沒有。 AI 它只是一個人工智能，當你輸入一個指令，它就會幫你完成指令，只是一個完成任務這樣的狀態。但人呢就是有感情、有智慧，還有我們是會為我們做的事尋找意義的。 AI 是不會理你有沒有意義，總之他答到你問題就是他的任務。所以作為我們有信仰的人，我們就更加會尋求上帝到底在我們生命中給了什麼使命我們呢？我們是會很自然地去想、到底我們是為什麼而活的，亦都怎樣可以活出一個豐盛的生命。所以今個主日我們就會繼續看創世記的故事。如果最近都有跟進開我們講到的脈絡，大家都知道我們一直都在講創世記裡面亞伯拉罕的故事。那今次啦， 即係終於個劇情就發展到阿伯拉罕佢要派佢嘅仆人去做一個重大嘅使命，就係要幫佢個仔以撒揾一個同族嘅妻子。咁我哋就一齊去睇下呢一位嘅仆人點樣完成佢嘅使命。咁成個創世記24篇咧係好長噶。係啦，翻翻嚟啦。有時咧，即係去做完成使命嘅過程都會有啲意外嘅。咁我哋啱啱就講到啦，創世記24章好長啦，係成個創世記裏面最長嗰一章。咁所以咧就反映咗呢個故事嘅重要性。咁所以頭先大家有留意到咧，碧華只係幫我哋讀咗經課嘅裏面某一，即係個經課係編排咗，只係讀某一啲嘅片段啦。咁只係攞咗啲精華出嚟嘅啫。如果大家想了解成個故事咧，係一定要成章咁樣去睇嘅。咁呢一個24章一開始就係講到啦，亞伯拉罕對佢家中管理佢一切產業最老嘅仆人講。咁啊，大家就留意到啦，呢一個故事嘅主角咧就係一個最老嘅仆人，即係佢年紀應該唔細啦，亞伯拉罕都百幾歲啦，咁幫佢打理佢屋企。裏面產業最老的嗰個仆人應該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咁佢叫佢做咩咧？咁就係啱啱所講啦，就係要幫佢嘅仔仔以撒去到佢嘅老家，即係美索不達米亞呢個地方去揾一個老婆。咁呢個地方係有幾遠呢？大家如果有印象，亞伯拉罕當初係離開吾爾佢嘅家鄉，然後就嚟到迦南地，咁樣係上帝嘅應許之地。咁有啲釋經學者咧就話由佢哋身處嘅地方，迦南翻去美索不達米亞咧，大概係有460 km 嘅。咁我又走去問 AI 啦，啊 AI 啊，如果由筲箕灣出發嘅話，直線距離460 km 係會到達咩地方嘅咧？咁佢就答我啦，係可以到達福建省嘅廈門市嘅。咁呢個地方咧，大家諗都諗到有啲遠嘅。咁啊，佢又答埋我，我問佢啦，啊咁去要幾耐啊？咁佢就話啦，啊揸車咧都應該要6.5個小時去到，至到8.5個小時，佢仲好貼心咁樣睇我，中間記得休息1個鐘，因為個路程有啲長咁樣。咁所以大家就想象到啦，我哋現代人去460 km 以外嘅地方啊，可能大家都覺得唔好遠啫，8個鐘咁半日代左右啦咁。但係嗰個年代咧，佢嘅交通工具係乜嘢咧？係駱駝喎。咁所以咧，以一個老人家要由一個住開好舒適嘅地方，騎住駱駝去到460 km。以外的這個地方其實是真的一個很艱苦的旅程的。但是這位老仆人他聽到這個任務之後，他沒有推遲，他也沒有跟主人講數，哇可不可以不要去那麼遠啊，這樣又或者他沒有埋怨到亞伯拉罕，哇有沒有搞錯啊，在迦南地找個老婆就可以了，為什麼一定要回去那麼遠啊？因為他作為亞伯拉罕家的老仆人，他應該是很清楚上帝在亞伯拉罕的生命當中的作為，他知道上帝應許亞伯拉罕他後裔會很多，他將來他的後裔會成為一個大國，他亦都見證著那位過了身的女主人撒拉，他是老來得子的，還有上帝曾經考驗過亞伯拉罕要將這個年輕的以撒殺了他去獻祭，最終就沒事，這些片段仆人全部都很清楚，所以仆人知道亞伯拉罕今次給他的這個使命不單止是亞伯拉罕自己的事，不單止是以撒的事，還要是關乎整個民族的事，他有沒有老婆，生不生到兒子，這些東西是關乎上帝的應許可不可以實現到，所以他一聽到這個的指示，他不是立刻問為什麼，他也都沒有質疑亞伯拉罕有這個決定，而是他第一樣做的事呢，就是很順服接受了這個使命，按住亞伯拉罕的意思去做。他問，不過他也有問問題的，但他問的問題不是去質疑、反駁，而是想像到有可能發生的事，然後就問個相應的解決辦法是怎樣。那個仆人就跟他說了，啊，如果那個女子不肯跟我來到這個地方，我是不是要將你的兒子帶到去你的家鄉啊？咁亞伯拉罕就答咗佢啦，唔係，佢咧就一定可以以撒離開迦南之地，因為呢度係上帝所應許 以離開的，他就說你即管去找，找到個同族的妻子當然最好啦，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話呢都不要緊，那就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任務，找不到都算，但總之以撒不可以離開應許之地。所以今次仆人他問完這個問題之後，他就很清楚知道了，我今次的目標是有兩個的，一就是要幫以撒找個同族的妻子，二呢就是他是以撒是不可以離開應許之地的。於是他就帶著禮物出發。咁我都邀請大家即係嘗試代入下呢位老仆人啦，你突然之間收到上頭有個 order 咁樣，咁就係叫你啊要去460km 以外嘅下門去騎住駱駝去嘅喎，去揾一個唔知道根本存唔存在嘅太太，亦都唔知道當地啊而家過咗咁多年發展成點啊，有啲咩人喺嗰度住啊，亦都啊假設啦揾到一個女子佢啊真係適合做啊以撒嘅太太，但係他不肯應承他回來，哇要離開家鄉460km 那麼遠，其實正常人想都會想到這個任務是很艱難，但是這位仆人仍然選擇了立刻起身去行動，他令到我們知道要實現上帝的應許不是坐在那裡等運動就可以，人是要有相應的行動。有時我們會覺得使命這個字好像很大，很難，很虛無縹緲，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怎樣做，又或者我們連自己可以參與在上帝的計劃當中都不知道，但聖經裡面耶穌是很清楚地為跟隨他的人頒布了一個大使命，他叫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他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幫這些人去施洗。可能大家信了主一段時間都會很習以為常地崇拜侍奉，漸漸忘記了我們有這樣的使命，也都忘記了我們是要行動的，我們是要做出來的，使命有在這裡，但如果我們不做的話它就什麼都不是。可能因為我們忙碌的工作、生活或者侍奉，我們是會失卻了這一份完成使命的熱誠。但好消息是什麼呢？就是耶穌基督在今天的福音經告訴我們，煩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可以去到耶穌基督那裡，他就會令我們得安息。當然我們知道要實踐上帝所吩咐的使命是很重的這一件事，但是耶穌也很清楚告訴我們，我們不是獨自去肩負這個重擔，耶穌他親自來到這個世界上，他知道人的限制和軟弱，所以他同時是會令到我們有力量去向前行。所以我們現在無論面對筲箕灣堂的遷堂，還是我們生活上的困難，我們要好像這一位亞伯拉罕的仆人一樣，對上帝的應許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心，就算我們要踏上一個未知艱難的旅途，我們仍然選擇走出去，相信主是會一步一步地指引我們，我們亦都有耶穌基督成功的力量。跟著這個仆人他就去到這個目的地，終於長途跋涉走了 460km 之後他就走到去了。咁去到呢個目的地呢，佢就喺一切嘅行動之先，佢做了一樣嘢嘅，係乜嘢呢？就係、是、祈禱。佢喺11節嗰度講到啦，佢嚟到呢一個城嘅地方，見到一班眾女子出咗嚟打水啊，即係佢嘅目標人物可能就喺呢堆女子裏面。咁於是呢，佢就等佢啲駱駝跪喺個水井隔離休息啦，然後佢就同上帝祈禱啦，就話啦：耶和華啊！求你施恩俾我嘅主人亞伯拉罕，就令到我今日遇見啦。咁佢就講咗一個情況，佢就同上帝講啦：，哇啊嗱，你睇下呢班女子佢出嚟打水啦。咁如果我同其中一個少女講話，請你放低個水瓶俾水我飲，而嗰個少女去回答啊，請你飲啦，亦都俾你嘅駱駝飲啦。咁呢一個人就係適合去作為的妻子啦。咁如果真系咁样发生咧，佢就知道上主真系施恩俾亚伯拉罕。咁有时可能我哋都会向上主祈求一啲嘅凭证啦，我哋亦都会去谂办法去知道啊边啲系上帝嘅心意。咁但值得注意嘅系咧，呢个仆人向上帝求嘅唔系一啲好特殊嘅神迹，即系话佢冇讲到话啊，如果我踏入个城度，见到一个着红色衫嘅女人，面上面有粒麦。然後他第一句跟我說的是你好而不是 hello 這樣，那這個就是那個太太了。欸，他又沒有說到那麼神奇或者那麼特殊的情況， 水去飲，亦都俾水駱駝去飲。當時咧，其實一隻駱駝咧係要飲95公升嘅水嘅，即係十隻駱駝咧就要飲950公升嘅水啦。我唔知呢個度量衡係點樣嚟啦，但係總之啲我睇資料係咁樣講啦。咁所以啦，嗰啲資料就話咧，李百家係要身體強健同埋勤勞能幹先至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嘅。所以咧，仆人去同上帝去禱告嘅內容，佢係有一個標準定咗喺度。幫以撒揀嘅太太咧，佢希望係一個勤力啦、好客啦、敬老啦，同埋一個善良嘅女子。咁佢同埋咧，佢祈禱嘅時候，佢唔係淨係求神蹟。佢當呢一件事真係發生緊嘅時候咧，佢又要用自己嘅理性，亦都同時係依靠上帝嘅。仆人佢都冇100%去確定，我講嘅嘢發生咧就一定係嗰個噶啦咁樣。因為當尼伯家真係好似佢咁樣講去做啦，佢冇即刻衝過去就話係你啦，咁跟住就捉走佢翻去同阿以撒結婚咁樣。佢做嘅嘢係咩咧？佢係定睛看著嗰個少女，一句話都唔講。佢要思考啊，佢要知道耶和華係咪令到佢嘅路亨通。咁所以佢之後做嘅嘢就係送禮物啦，問佢嘅出身啦，亦都提出話去佢屋企咁樣嘅。所以可以見到呢個仆人佢係經過仔細嘅觀察，同埋去到佢屋企有一啲嘅傾談，佢先完成整個嘅過程。當佢知道李伯家係亞伯拉罕嘅親戚，佢就即刻知道啦，上帝真係為佢開路，所以佢就禱告敬拜讚美上帝。佢喺24:48嗰度係講話，佢低頭向耶和華敬拜，去稱頌呢一個嘅神，因為佢知道呢一個神引導佢走合適嘅道路。所以呢個仆人又讓我哋知道達成使命嘅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係要不住嘅去禱告。唯有透過禱告，我哋先至可以同上主有更深嘅連結，亦都更加清楚知道我哋下一步要點樣做。呢一位充滿智慧嘅仆人，佢俾我哋見識到禱告唔係淨係攞嚟許願嘅工具。我哋向上主尋求係一定要同時有自己嘅判斷同埋行動。當我哋察覺到上主喺暗中去引導我哋，我哋又識唔識得好似仆人咁樣，即刻將讚美同埋稱謝歸俾上主呢？定係我哋會好理所當然咁樣覺得，哦，你叫我做噶嘛，咁你引領我順風順水好正常嘅喎，咁樣。咁或者你會覺得仆人咁順利咁樣揾到李伯家，梗係可以讚美感謝主啦。咁如果係唔順利嘅，或者係揾極都揾唔到嘅，或甚至係失敗嘅，咁就講唔出呢啲説話啦。但係唔一定，因為剛才碧華為我哋讀出嘅福音書《羅馬書》嘅作者保羅。佢亦都係一個喺即使喺受苦或者唔順境嘅情況下，仍然能夠讚美感恩嘅一個人。佢喺羅馬書7:24-25嗰度講到話：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脱離這必死的身體呢？但下一句佢緊接住就係話：感謝上帝，靠著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能救。所以佢就係嗰一位，就算俾人踏咗喺監裏面，都可以唱詩敬拜；就算覺得佢嘅人生係好苦。但他仍然能够感谢上帝、赞美上帝的一个信徒，因为他认识上帝和基督的大能，他都深信上帝的权能是胜过地上一切的受苦。那我也想起一个例子，就是昨晚很新鲜滚热辣的，那我们筲箕湾堂就有一个关注的小组，就是为到我们迁堂的事情跟总议会的一些代表有一些商讨。咁昨晚我哋開會之前咧，就其中一位嘅組員啦，就話啦：啊，我哋今日要祈一個感恩讚美嘅禱咁樣。咁另一位組員咧就即刻應啦，就話：啊，咁快感恩咁樣，即係佢嘅意思咧就係我哋而家十劃都未有一撇喎，我哋連地點都未定啊，我哋所有嘢都好似係未發生咁樣喎。咁有咩咁值得感恩呢？咁我覺得呢個諗法好合理啊，好人之常情。通常我哋都會覺得，誒，假如發生咗啲好嘢啊，或者啊。塵埃落定啦，我哋揾曬新堂子啦，遷埋入去開始第一次嘅崇拜啦，咁樣嗰一刻先感恩，咁先合理噶嘛，係咪先？但係呢一個咁簡單嘅對話就令我諗到，係喎，其實一定要等到嗰個時刻都可以讚美感恩。我哋任何時刻都可以為到上主嘅引領、上主俾我哋嘅恩典而讚美同埋感恩，或者係話就係喺不得時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數算上帝嘅恩典。 因為咁樣喺不得時嘅時候，喺困難、喺迷茫嘅時候，當我哋數算上帝嘅恩典，我哋更加會有動力去向前行，令到我哋唔係淨係聚焦喺眼前嘅困難。咁去到啊，經過咗一番嘅對話啦，呢個仆人亦都完成咗佢嘅任務啦。因為佢都啊喺好尊重利百加嘅個人意願之下咧，佢就答應咗翻去同以撒結婚啦。咁所以呢個仆人都好順利咁樣將利百加帶到翻去亞伯拉罕同以撒嗰度，正式成為以撒嘅太太啦。咁呢個仆人咧可以話係好完美咁樣達成咗佢嘅任務嘅。佢嘅過程好順利啦，冇遭到任何阻攔或者意外啦，例如即係利百加喺途中唔知點樣意外即係瓜咗咁。咁佢咧唔單止成為亞伯拉罕嘅兩個要求，第一就係幫以撒揾個同族嘅女子做妻子啊嘛。第二就是以撒不需要離開應許之地都可以做到啦，而且他還要找了一個又漂亮又勤力又善良的女子來做以撒的太太，簡直是一個超額完成。當這個使命達成了就大團圓結局啦，如果是 TVB 劇應該就會一起在天台上 BBQ 的啦。你這個仆人的付出呢是會成為了其他人的祝福的，我們發現他成為了亞伯拉罕的祝福啦，當然就是最開心的一定是亞伯拉罕啦，因為他派這個仆人出去，他完很順利地完成到這個的使命，也都令到年老的亞伯拉罕很安心啦，可以終老啦，因為呢他的兒子終於有著落啦，也都會很快就有小朋友啦，也都上帝的應許他很快就可以見到他實現啦。對以撒來說更加是一個祝福啦，因為如果大家記得我們上幾個星期去分享以撒的一些經歷，他在21章的時候就沒了他兄弟以實瑪利啦，去到22章的時候他就差點被他父親亞伯拉罕殺了，去到23章的時候就到他媽媽撒拉過了身，這一段的時間相信以實都過得很不容易。但是在創世記24章67節那裡就講到，以實娶了利百加為妻之後，是自從他母親離世之後這樣才得到安慰，即是說以撒的悲傷時刻終於過去了。如果今次這個仆人空手而回的話，他還是那個沉悶在哀傷當中的中年男子，所以對以撒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祝福，而不單止對亞伯拉罕和以撒這兩個人是一個很大的祝福，甚至是整個以色列民族的祝福。因為上帝是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後裔會好像繁星那麼多的嘛，也都會成為一個大國的嘛，所以藉住仆人的這個使命達成，他就能夠做到了。去到今時今日我們了，這麼多年之後基督信仰可以傳到我們這裡，其實都是全靠亞伯拉罕的故事開始，他有後裔有猶太的民族等等等等才去到耶穌基督，所以這個仆人所做的事是有極大的重要性，但是他就是一個連名都沒有被記載在這個聖經裡面的年老仆人。通常一些重要的人物聖經裡面一定會出名的嘛，但是很諷刺地這個做了這麼重要的事的仆人呢，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在創世記。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輕看自己，就算我們覺得自己很渺小很微不足道，甚至後世可能因為會記得我們做過的任何事，但我們都會因為我們穩妥地完成我們的使命而成為後世的祝福。可能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學識的師奶，什麼都不識，我只懂得成日照顧家裡、煮飯、做家務，但是你做這些事可能你是可以培育出你能夠影響其他人的小朋友，亦都透過你家庭的美好見證成為一個祝福。教會裡面的關懷、探訪工作都其實很多時候是靠我們教會裡面的一班強大的婦女去做，又或者可能你會覺得我年紀老了，我什麼都做不到，我沒有以前那麼醒，我記憶力沒有那麼厲害，甚至我連行步路可能都不穩陣的時候，都不要看小自己。大家我見過很多信心堅定的禱告多數都是來自老友記，而這些的禱告全部都是大有力量的，你不要看小自己可以做到的事。又或者你會覺得我都沒有讀過神學，我又經常看不明聖經，那又可以做些什麼，不需要這些東西的。其實大家只需要單純多些關心身邊的人，去主動和人分享你的信仰，這些是每個人都做到的嘛。所以來到總結，我都希望呢透過今天分享亞伯拉罕的仆人的故事去勉勵大家，我們去怎樣學習他。使命必達是我今天的講題， 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呢一個其實係一個速遞公司嘅宣傳口號嚟嘅。咁佢希望咧可以令到顧客放心啦，呢一個嘅包裹可以用最有效率同埋最安全嘅方式去送到對方手上。咁到底我哋自己又有冇信心去向上主承諾使命係必達嘅咧？當上主嘅使命嚟到我哋身上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好似呢一個嘅仆人咁樣，透過聖靈，我哋去辨識到到底上帝呼召我哋為佢做乜嘢呢？而過程中，我哋又可唔可以好似呢個仆人咁，會仔細去尋問我哋要做啲乜嘢㗎？知道咗之後，我哋又可唔可以即刻去行動呢？唔係齋坐喺度呢？然後最後一點，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凡事去禱告？我哋透過祈求，透過感謝，我哋可以去知道上帝嘅心意更加多，亦都係更加親近主嘅時候，被佢更緊密咁樣去帶領咧。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自己，就算係一個寂寂無名嘅人，都可以成。